的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心里有蓝图，他的世界不错误。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空中主日学的节目，我是曹立忠。我们正在读的圣经是旧约的以赛亚书，如果你手头有圣经，请跟我翻到以赛亚书62章。如果你没有圣经，你听也会得到帮助。以赛亚书62章，上一次我们读到第6节跟第7节，这里说：耶路撒冷啊，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他们昼夜必不静默，呼吁耶和华的，你们不要歇息，也不要使他歇息，只等他建立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主在提到他所要成全的旨意那么荣耀，那么完全的时候，他就发出一个祷告的一个呼吁，要我们祷告，因为神所要成全那么伟大的工作，需要人在祷告里面让圣灵能够做工，在人身上来成全。你看，像旧约里面我们信心的祖先亚伯拉罕，他是要来代表我们这些承受救恩的人。当他99岁的时候，神临到他，神向他显现，主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行，做完全人。神给他一个应许，也给他一个呼召，他说：我是全能的神。在那里用了伊勒沙代那个字 El Shaddai， 全能的神，有的人认为也应该翻译作全丰全主的神。主给他一个应许，他是全能全丰全主的神，然后他给他一个命令，一个方向，他说：你当在我面前行，来做完全人。亚伯拉罕做什么事呢？圣经说亚伯拉罕就伏在地，他是完全正确的一个反应。如果一个人真的得到一个呼召，有一个看见，有一个意象，知道神所要做的工作是何等荣耀，要叫他做完全人，我们也会一样伏在地，知道只有神才能成全，不是我们自己努力，不是听完我们就说好，我努力去成为一个完全人。亚伯拉罕知道他不行，神等到他99岁，他天然的力量衰退以后，这样给他呼召，让亚伯拉罕从里面明白他不行，他需要伏在神的面前。那今天我们不需要等到年纪老迈，外面的力量衰退，才要认识这一件事，因为今天圣灵在我们的里面，那曾经叫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灵在我们的里面，可以叫我们明白什么叫软弱，什么叫做致死己生命，而真心的来依靠主，期待神自己来做这些工作。所以如果你真的看见神所要做的工作何等的荣耀，你就会像这里的呼召一样，你会答应这个呼召，起来昼夜的呼吁神，要神成全这些工作。然后你会想到神在别人身上的工作也是那样浩大，你就会成为一个代祷的人，你会真正的为别人祷告。像主耶稣自己就是这样，圣经记载主耶稣今天在天上坐在父的右边做什么呢？圣经说为我们代求，这是主今天在天上所做的伟大的工作。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期待神来彰显他自己，彰显他的荣耀跟大能，在我们身上，在教会里面，在这个地上。其实这个换了一句话说，就是我们用我们今天常常说的话，就是我们来为复兴祷告。那个复兴的意思就是神的百姓，人的心向神行过来。复兴英文用的是 revival 再活过来，苏醒过来。有的时候他们用 awakening 来讲，也是苏醒过来。人对神的同在还有他的大能大力苏醒过来，活过来，那就是复兴。一个人可以经验这样的复兴，一个教会可以经历这样的复兴。有时我们期待一个地区、一个城市甚至一个国家能够经历这样的复兴，这是我们祷告的时候一个重要的题目，期待为复兴，期待神的复兴，我们为复兴祷告，这是我今天所要讲的主要的题目。 可是在神能够彰显他的荣耀之前，他能带来复兴之前，他常常需要先有人为他预备道路。在我们身上应该预备好，使他的荣耀能够彰显。就像以赛亚书四十章提到，心要有道路的预备，人才能够看见耶和华的荣耀。其实耶和华的荣耀已经要彰显，是我们的心态预备好要看见。所以在这里讲完祷告的呼吁以后，第十节，以赛亚书六十二章第十节，这里说，你们当从门经过，经过预备百姓的路，修筑修筑大道，剪去石头，为万民树立大旗。我记得二十几年前，我跟我的妻子被神带领到台湾另外一个地方，在宜兰那里开始一个工作，开始一个教会的时候，我们到了那边，好像是一个礼拜二，第二天我们就觉得主要我们开始一个聚会，所以礼拜三晚上我们开始一个聚会。在第一堂的聚会，其实只有我跟我太太两个人，我们一起祷告，在那里等候主。后来主提醒我们一段经文，就是这一节圣经，以赛亚书六十章第六十二章第十节。一直到今天，我觉得这是我们的工作。我们没有办法把神的荣耀带给人，我们没有办法把神的能力带给人，可是主要我们做一件事，为他预备道路，修筑修筑大道，预备百姓的路，剪去石头，为万民树立大旗。这里提到你们当从门经过，经过那个门，圣经里面讲到那个救恩的门，就是耶稣。耶稣说，我就是羊的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他把我们比为羊群，它是一个门，可以从它进来，进到它的羊圈里面，得到喂养，而且可以得救。那今天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常常传讲耶稣，讲到耶稣，讲到他为人所做的，讲到他的救恩。这个就是在为主预备道路，叫人的心向主耶稣苏醒过来，叫人每一天活在他们自己的道路中的人，能够醒过来说，有一位救主，有一位神的儿子，他为我们预备的救恩，我可以不要再继续生活在我原来的样式里面。所以他们就激起一个渴慕，那就是在为主预备道路。一个人开始认识他可以得到这位救主。有的时候我们需要一再一再的这样传讲耶稣，很可能因为这样，所以先知说，你们当从门经过，经过，经过，经过，这里讲了两次讲经过。另外圣经提到那个赞美也是门，你们要赞美进入他的院，称谢进入他的门，诗篇一百篇讲的。还有上一次我们提到以赛亚书六十章十八节说，那座圣城称他的门为赞美，称他的门为赞美。所以赞美是一个门。那如果我们带领人学习去赞美神，是在为主预备道路，叫我们可以从门经过。我们都要学习赞美，基督徒不是自然就会赞美。当然我们遇见美好的事，我们今天病得到医治，我们的生意很好，我们孩子考上好的大学，我们有各样的遇见的祝福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赞美神。可是那不是圣经所说的赞美神。圣经所说的赞美是应该在连我们一遭遇好像不是那么容易的时候要赞美。圣经提到赞美，说是像献祭一样，赞美的祭，你们要时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献祭是要付代价的，所以当我们觉得不容易赞美，还是在赞美神，那才有价值。而且那样的赞美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会带来很大的改变，那种改变会使我们心敞开来，预备好迎接神的荣耀跟他的能力。所以有许多人在赞美的里面，他们被圣灵充满，有的人在赞美的时候病得到医治，有的人在赞美的时候得到释放。那个赞美是一个很大的力量，不是赞美本身有力量，是因为当我们赞美的时候，我们把耶稣基督高举起来。赞美的意思就是说，我不管我自己怎么样，我遵从耶稣，不看海里的波浪，我只看主，那就是赞美的意思。当我们这样开口赞美，那你不要说心里赞美，因为希伯来书说那是嘴唇的果子。你不但心里要赞美，你常常需要把赞美的话讲出来，甚至有时候需要大声的赞美。旧约圣经教导我们，给我们看见大卫他们怎么赞美，他们有说扬声欢呼，充满了赞美。如果先知以赛亚都提到扬声欢呼，那我们今天已经遇见主得到救恩的人，不是更应该更喜乐更释放的来赞美神吗？这是神给我们的道路，从门经过。 要修筑大道，剪去石头。我想这个意思就是在我们生命里面一些不平的、崎岖的，主要改正。借着什么呢？借着神的话。我们读神的话，常常留意要遵行神的道，这样子会减去我们生命中那些石头，把弯曲的改为平直，叫我们预备好要领受神的救恩，像要常常喜乐，这是神的命令。不要发怨言。你有没有常常留意一个命令，叫做不要批评论断，那很伤害我们。还有要彼此相爱，你要饶恕人，有许多像这样的命令。我们常常学习这些，我们的生命里面那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就会逐渐逐渐变得单纯，我们的心会对主有一个渴慕，预备好领受神更大的丰盛。这是主教导我们的，我们遵守他的命，听他的话就必得享肥甘，心中喜乐。我们遵守他的命令，就会住在主里面，住在神的里面，神也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的生命要改变成一个很不一样的光景。你应该试试看，要这样追求主。我们再看以赛亚书六十三章第一节，以赛亚书六十三章第一节说：“这从以东的波斯拉来，穿红衣服，装扮华美，能力广大，大步行走的是谁呢？”这里形容我们的神是能力广大，大步行走。在诗篇里面有另外一处经文讲到类似的事，就诗篇一百零三篇，我读给大家听。诗篇，对不起，诗篇一百一十篇第三节，诗篇一百一十篇第三节，这里说：“当你掌权的日子，你的民要以圣洁的装饰为衣，甘心牺牲自己，你的民要多如清晨的甘露。”这前面是提到主复活升天，得到一切的权柄。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成为你的脚凳。”第二节说：“耶和华必使你从西安伸出能力的杖来，你要在你仇敌中掌权。”然后就提到当你掌权的日子，当主掌权的日子，我们都要以圣洁的装饰为衣，成为一个圣洁的子民，而且甘心牺牲自己，为神往前去。在这里不只是提到掌权的日子，那个小字说也可以翻译作当主行军的日子。我觉得今天是一个主行军的日子，他正在往前去，他得胜仇敌，特别得胜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仇敌，要叫我们的仇敌被制服，好像我们的生命能够进到神的喜乐、神的荣光里面。他也正在教会里面这样做工，他期待在我们身上更多这样做工，好叫这个影响力也影响我们所在的地区，那就是一个复兴。我们期待有这样的复兴，期待的人的心向主苏醒过来，那主呼召我们要为这个事情祷告。如果你要真的进入这个祷告，你要答应在前面主对那个祷告的呼召，然后要来为神的国能够临到祷告，为着复兴来祷告，我想第一件事，第一个条件，你必须看见主，你必须先有神的同在。一个人有先看见神的同在，他才能够有真正的祷告。上一个世纪一位大布道家跟穆迪同工的，曾经担任穆迪圣经学院的第一任院长的，他是大布道家，又是一个神学教育者，他又有许多的作品，也很好的传道人，也是一个很好的牧师，他曾经牧会很好的牧师 R.A. Torrey， 我们称他为刀雷陶瑞，有不同的翻译。他的一本小书叫如何祷告，在那本小书里面把他的名字翻译成另外一种翻法叫妥瑞啊。在那本书里面提到他教导人祷告，其中一个这样教导，这是我很多年同意的。他说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不要只把我们祷告的事情，我们关心的事情放在我们面前，我们要先把主摆在我们面前。他说我们祷告的时候，第一优先的事是先去亲近主，得到主的同在。你先想到主，不是先想到你的需要。这样的祷告的学习，这样祷告的习惯，会带来一个革命性的影响，我们的祷告会变得很不一样。我们不是把祷告的事情放在我们跟主之间，而是把主摆在我们跟我们祷告的东西之间，也就是我们先有主的同在。我觉得真的是这样，所以我们要祷告，要更有多的祷告以前，我们要先看见主，还要看见主正在做的工作。所以我们需要先默想亲近主，赞美敬拜，无论我们个人祷告或者在一个聚会里面一个祷告会当中，我觉得我们都应该先有好好的赞美，先让大家去注意到神的同在，意识到神的同在，然后我们可以祷告， 就像以赛亚书，五十几章，五十五章第六、第七节那里说的，说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后面说相近的时候求告他。当你感觉到神同在那么近，你很自然你的祷告就不一样。神盼望我们这样祷告，所以在这里先知要回应主给他祷告的呼吁，他就先提到神是大步行走的一位神，讲到神所做的工作，然后接下去先知就提到神在古时的作为。我们要为复兴祷告，我们想到神过去的作为，这是好的。在圣经里面很多次是这样，在这里也是。在这里以赛亚想到古时摩西的日子，比方六十三章十一节，他说那时他们想起古时的日子，摩西和他的百姓说，将百姓和牧养他全群的从海里领上来的在哪里呢？将他的圣灵降在他们中间的在哪里呢？他们想到，先知想到当年在旷野的时候，神用云柱火柱带领他们吃玛纳在他们中间，神把他的荣耀降在他那个会幕圣所那里，那样一个神彰显他大能膀臂的日子，他呼吁说那样的日子在哪里呢？那一位施行奇事的神在哪里呢？他想到古时的日子。诗篇里面有一些诗篇，比方八十篇也是这样，他提到过去神的作为，然后他呼吁说今天你在哪里，你是不是应该再来显出你大能的膀臂。他们看见神的作为，就会有一个迫切的祷告。所以你可以这样祷告，求你使我们回转，那你原文说使我们复兴，用你的脸光照我们，好叫我们得救。这是诗篇八十篇里面的话。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想要为复兴祷告，有的时候去默想圣经里面神的作为对我们有帮助，我们就会知道神当时能够这样做，今天也可以。我们就会祷告说以利亚的神在哪里呢？然后我们会像以利亚的门徒以利沙一样，在下一个世代传承以前我们的长辈他们所经历的神的大能跟神的荣耀。我觉得如果我们除了圣经以外能够阅读在教会历史上神所做的那些复兴的工作，那些大能的作为，那些复兴的记载，多么好。我想我们应该感谢像橄榄书房朱杰弟兄他们把许多过去的复兴编转成一些书或者翻译出来，供应我们看中文的人的弟兄姊妹的需要，我觉得非常好。每一次我再去读那些东西，或者再给弟兄姊妹分享一点，心里面就更火热，更想祷告，也对神所要做的工作有一个更迫切的期待。也许你可以试试看，那些作为都不是多么上古时代的事，就是在近代我们继续看见神所做的工作，你读那些记载对我们有很大的激励跟帮助。那在这里先知以赛亚他提到过去的事情，一项一项的他把他的祷告陈列出来。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件事，就是有许多基督徒他们觉得他们很难用长时间来祷告，有的时候有一个原因，因为他们不够花时间亲近神，所以他们灵里面不对，所以他们很难更多祷告，他们没有享受到在祷告里面的乐趣跟那种甘甜神的同在。可是有时候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他们不知道怎么祷告，他们没有祷告的题材。其实我觉得你知道以赛亚书就是最好的祷告的题材，在这一卷书里面有许多话，你光照着读就是一种祷告，你光照着读就是一种祷告，你应该可以试试看。在我喜欢想到在诗篇第五篇第三节，那你说早上起来我要把我的祷告陈列在你的面前，陈明我的祷告。有人指出那里用的原文字就是指的一个祭司他要献祭的时候把祭物预备好，就是用那个字。你能够想象一个祭司要献祭的时候，反正要烧掉，买一头牛或者一头羊，就哗隆就把它丢在祭坛上面，反正一样要烧掉。他如果这样做说不定会被神击杀，他不能这样，他一定要按着规矩把牛羊的血放出来，为了要赎罪，然后把它切成筷子洗好，整整齐齐摆在祭坛上。我相信祭司一定要整齐的摆在祭坛上，而不是乱丢的。我想我们祷告就应该这样，那你说向主陈明我们的祷告像预备祭物一样整整齐齐的。所以我觉得我们祷告不是说我们在圣灵里祷告一定每一次都是随心所至，说神感动我们怎么祷告就怎么祷告。 我觉得我们应该可以学习也另外一方面，那就是把祷告的话排列整齐。你可以想一想我要怎么样祷告，甚至把他祷告的话写下来。你知道这些先知或者诗篇里面这些人祷告的时候，那些祷告的话他们并不是杂乱无章顺口说出来就是一些祷告的话。事实上很多先知书里面的话是用诗歌的题材写的，他们写成一些很优美的诗词，他们的祷告成为那样，显然他们花时间想我要怎么祷告。我说花时间想，也许有的人批评我说你不够在圣灵里面啊，那么我这样讲好了，我们花时间在圣灵里面想，我们亲近主，在圣灵里面来思想我应该怎么祷告。那主会把祷告的话赐给我们，我知道虽然我们预备这些祷告的话，主可以越过这些，有时候感动我们有特别的祷告，但是我想我们预备这些会有帮助。这样我跟你说，有的时候啊我们很想祷告，很自然就有祷告的话，可是有时候我们并不想祷告。那个时候我建议你，你一定要分出祷告的时间来说，我那个时间无论想不想祷告我一定要祷告。那你不想祷告怎么办？你把一些写下来的祷告的话读一遍也好。所以你如果很有负担祷告的时候，祷告的话也许有的时候你可以把它写下来。在我自己用的祷告簿，有时候我为一个人祷告，有一些祷告的话我用几句话写下来。后来也许有另外一个日子我不那么想祷告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照着读也对我有帮助。我想感谢今天在台湾有一些书房，比方以琳书房，可能还有别的书房，他们出版一些书，讲到比方如何为你的丈夫祷告，如何为你的孩子祷告，有一些连祷告词都给我们写出来。我觉得这个很好，你不要觉得那么刻板，我们祷告要让圣灵带领，不，圣灵是很整齐的，你看他造的这个世界这么整齐，所以你试试看，你有的时候就照着那些祷告的话去念，或者你照着圣经里面这些话，像以赛亚书你可以找到许多可以用来祷告的话。我记得好几年前有一次我听见韩国赵永基牧师他讲，他说基督徒怎么样可以长时间的祷告，其中一个秘诀很可能他自己实行的，他就教导我们怎么样用神的话祷告，就是像我刚刚讲的一样，你可以读这些神的话，然后就借用这些神的话你就可以祷告。比方以赛亚书54章说他要扩张他帐幕之地，你就可以祷告说主你扩张你帐幕之地，叫我的生命里面那些还没有被你得着的角落要被你得着。也许你为另外一个弟兄姊妹祷告，主耶稣你得着他生命当中那些角落，或者你为教会祷告，主你扩张我们的帐幕，叫那些我们还没有传福音到的地方也能够听见福音，能够有果效，有人来归向你。你看你可以用圣经的话，也许短短两三节圣经，有可能你这样来祷告，你就发现你可以祷告30分钟40分钟1个小时。你可以想到那些你要祷告的人事情，你的教会的宣教士各方面，你都可以使用像那样的话来祷告。所以这个是一个祷告的秘诀，试试看定规出时间来，每一天1个小时或者至少半个小时一定要这样祷告，这样主会帮助我们。圣经里面有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就是哥尼流，他是一个罗马的百夫长。哥尼流他不是犹太人，可是他有敬虔的心，他照犹太人的规矩每一天按时祷告，他定时祷告。我们以为如果复兴来到一定是一个人很自然的活在很自由的活在圣灵里面，可是在这里有一个人他是很规矩的一个人，这样祷告他说伸出的祷告，他说早上9点钟四出的祷告，我想他说9点钟四出的祷告，而且他很留意跟人的关系，我想他把他的家治理得很好，所以后来当他招聚人要听彼得讲道的时候，全家都来了，他的人际关系也很好，我想他在事业上他在工作上面他跟朋友之间关系很好，他在工作上面而且他常常周济穷人，这个人其实他的生活很整齐。所以后来有一天他正在手伸出的祷告，下午3点钟按照规矩在祷告的时候，神的灵临到他，天使来叫他去找彼得来给他讲福音，后来他全家来得救，而且就在彼得讲道的时候圣灵就浇灌在他身上，一个复兴开始，全部被圣灵充满，多么奇妙，那是一个复兴，怎么样领导那些人在一个整齐的光景里面，在一个整齐的光景里面。以赛亚书64章
前面这样讲，
就是把那个岛啊画成一个伟大的一个呼啸，说愿你面前而降，愿山在你面前震动，好像火烧干柴，又像火将水烧柴。你想想看，如果你有个柴火，如果你乱堆，有湿湿的，不是干的，那么就是点了火，也很容易烧不起来。事实上，可能还会有烟冒不起来，熏你的眼睛，还会有烟。所以我们要把自己预备好，位置预备到了，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进入复兴的祷告。就像前几年在美国佛罗里达州一个复兴的教会那个牧师讲的，如果你把你的家治理得好，儿女端庄顺服，你的教会也治理得好，你从我们这边得到一点复兴的火回去，就容易点起来。复兴的火，这是我们能够了解起来。所以求主帮助我们预备好自己，为主预备道路，修筑好大道，好像神的荣耀能够彰显。可能有时候我们看见了一些复兴的记载，我们不怎么满意，觉得有瑕疵，但是我们可以跟约翰威斯一样祷告，说主赐给我们没有瑕疵的复兴。然后约翰威斯也这样讲，他说主啊，如果不能够没有瑕，不能够带来没有瑕疵的复兴，那就求你赐给我们一个有瑕疵的复兴，无论怎么样怎么样的复兴。我想这是对的，我们都可以这样祷告。